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现在我们要看到北国以色列的亚哈王。现在我们看列王记上16章31节，亚哈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，他还以为轻，又娶了西顿王何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，去侍奉敬拜巴利。亚哈王是非常邪恶，他的妻子也帮助他做尽邪恶的事，他们两个人一起干坏事。亚哈王所没有想到的坏事，他的妻子耶洗别也替他想到的。耶洗别常常做一些坏事情，是亚哈王自己没有想到的。他是一个非常卑鄙啊、邪恶凶狠一位妇女。亚哈和耶洗别两个人是一个邪恶的组合。在新约里面，我们看到希律王和他的妻子希罗底也是很坏，在历史上有许多罪大恶极的绝配，但是没有能够比得上亚哈和耶洗别他们两个人，他们可以说是最坏的。耶洗别是王的女儿，也是巴利祭司的女儿，她的父亲谋杀了他自己的兄弟。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就是耶洗别他这个名字是未婚的意思，或者说他是独居者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亚哈和耶洗别他们两个人的婚姻不是因为爱而结合的，与其说他们是夫妻，不如说他们只是有过一种婚礼仪式而已。这两个人之间并没有真正彼此相爱的关系。耶洗别是一个非常顽固的女人，诡计多端啊，爱干坏事，很任性，喜欢掌控别人，没有道德观念，她心狠手辣，不留情，坏事干尽。所以可以说在历史上她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女人，几乎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她。在启示录，新约启示录2章20节，主耶稣对推雅推拉教会说，怎么说呢？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。我们看到耶洗别是一个很强势的作威作福的女人，主耶稣基督也警告了推雅推拉教会这些话，因为那是一个没有亲情的一个时代。那么这也是对耶洗别的一个写照。耶洗别和亚哈他们怎么会在一起呢？我认为很简单，我自己曾经参加过属于年轻人的聚会，已经好多年了。有一件事情很特别的事是什么呢？就是总有看到总会看到一个坏的男孩子就遇到一个坏的女孩子，那么这个男孩子像一个烂苹果一样，那么女孩子就像一个发臭的蛋。奇怪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个烂苹果跟臭蛋呢总会凑合在一起，他们就开始约会了。真是叫做物以类聚，亚哈和耶洗别就是这样他们在一起的，这样的组合。在这段期间还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情，所以就显出在这段日子是多么的败坏。现在我们看列王记上16章32到34节，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，在庙里为巴利筑坛，亚哈又做亚瑟拉，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，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。亚哈在位的时候，有伯特利人希勒重修耶利哥城，立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，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希哥，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。听众朋友，你还记得在耶利哥城被毁的时候，在约书亚记6章26节，有兴起重建这耶利哥城的人，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。 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，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。这是约书亚记六章二十六节，就是说耶利哥城不能把它重建，不然有危险有祸害。耶利哥城一直到了亚哈和耶洗别的时代，就有人来重建它，因此约书亚所宣告的咒诅就应验了在建造人伊西勒的身上。啊，这件事情果然应验了。当亚哈和耶洗别在以色列做王的时候，神又安排了一位很勇敢的人来谴责他们，对抗他们。神已经预备了这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先知以利亚。以利亚是圣经上一位很伟大的人物，他将会在末世的时候回到地上来见证主耶稣基督。圣经预言他有一天也会再回来。圣经用了非常戏剧化的方式介绍先知以利亚，他要出场了。他直接的就走到亚哈和耶洗别的王宫里面，勇敢的向他们宣告一件事情。现在我们看列王记上十七章的第一节，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，不下雨。先知以利亚就直接走进亚哈和耶洗别的王宫，做一个最新的气象报告。他说，我若不祷告，天就不下雨。说完了他就走了。他很戏剧化的进到皇宫里面，又很戏剧化的走出皇宫。我猜想亚哈和耶洗别他们一定被这位先知吓坏的，因为他们没想到竟然有人敢如此大胆的向他们这样说话。后来他们发现原来是以利亚，他是先知以利亚，这个人是有话直说的人。你可能认为以利亚是一个很粗鲁的人，没错，他就是这样的人。但在这里我们要提到以利亚所做的另外一件事情，神也在磨练他，来训练他。我们知道神总有办法来磨练他所使用的人。我们知道神曾经把一些他所使用的人带到旷野里面去来磨练他们，就如比如说神曾经在旷野里面来磨练摩西，神也曾经把亚伯拉罕叫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城，到一个崎岖不平的山地里面。那么神也曾经带领施洗约翰神要熬炼他。那么甚至在新约我们也看见使徒保罗，他也到亚拉伯的旷野当中待了整整的两年。这个就是神磨练熬炼他仆人的一个方式。现在神要带领先知以利亚离开这个地方，要教导他一些必须要学习的属灵的功课。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十七章二三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，你离开这里往东去，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。这个时候神叫以利亚离开这个国家，越远越好。于是以利亚就来到旷野，走到了一个小溪的旁边。接着我们看第四节，你要喝那溪里的水，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这个时候神用两种很特别的方式来供应先知以利亚的生活。第一种是用自然法，就是溪水，他可以喝那个溪水，喝溪里面水。另外一种超自然的法，神让乌鸦叼食物来喂养以利亚。以利亚在旷野当中就待了好一阵子，之后事情发生了，看见溪水渐渐的枯干了。现在我们看第七节，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，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。以利亚在旷野的里面，每天早上他就来到溪水旁来观看溪水的流量，发现溪水一天天的减少了。那么他要只要他拿一根木桩放在溪水里面，就知道水量到底还有多少。然后他就估计说，再过几天水就干了，他可要被饿死了，会渴死了。今天我们每个人很喜欢用数字用数学来衡量水量。只要有常识的人知道我们都会知道总有一天水就会枯干的。这个就是数据我们根据这个数学的原理，这个数据的问题所在。今天 有些教会也常常是靠着数据来说话。如果你参加一所教会，那发现啊，大家好像哦很热心的啊，奉献钱，那么又有一些新的人加入教会，那么教会人呢增加了，你也许就会认为啊，这个教会好兴旺哦，是一个很成功的教会。事实上不一定是这样子。我曾听说有一个这样的故事，在教会里面有一天在开同工会的时候，牧师就问说我们现在啊，请财务同工做一下报告，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教会的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。那么有一位同工啊，就提一个问题说，请问牧师，你说教会的现况是什么吗？牧师说，是，我是知道。牧师说什么呢？说我所指的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状况非常的混乱。那么这个就是啊现况，他问的现况就是现在教会很混乱。那么今天很多教会或者有一些福音机构目前的现况也是一团糟。所以按照这个数据来看啊，看这个数目字看起来还不错啊，也许先知以利亚也可以精确的算出他还可以活几天。可是这些冷冰冰的数据，这些数目字不能够算出人的一个灵命的状况，是不是？听众朋友，数字能够代表人的灵性吗？你不能用银行的结算表或者电脑的记录来说明教会的属灵状况。即使是所谓的我们常说啊教会复兴了，也不能够根据这个数目字啊，根据这个数据来决定，你说是不是？当以利亚看见这条小溪的水量越来越少了，他就学到一项重要的属灵功课。他看他自己的生命就像什么，就像一条枯干的溪水，他自己什么都没有，就像这一条小溪流水慢慢的枯干了。那么他必须要有生命的活水流进他的生命里面。这个就是在新约约翰福音第四章13-14节主耶稣所说的。主耶稣怎么说呢？在约翰福音第四章13-14节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感谢神啊，这是主耶稣对信徒的一个应许，他是生命的活水，喝他所赐的水在他里面就成为泉源，直到涌到永生。有时候我们唱诗歌的时候，有一首诗歌大家也许不晓得会不会说，那个诗歌的那歌名叫做借我赐恩福啊，借着我来赐分恩典赐给别人。我认为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不明白这首诗歌的主要的含义是什么，就是说你自己就像如果已经像一条枯干的溪水，因为你自己已经没有生命的活水在里面，那没有生命的活水，那怎么能够变成别人蒙福的泉源？大概不可能，除非我们有了生命的活水，就是神的道、神的真理进到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才能够借我赐恩福，借着你我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分享给别人，才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的泉源啊！这是很重要的。先知以利亚就学会了这个属灵的功课，在新约哥林多前书1:27，哥林多前书1:27啊，这节经文很重要，听众朋友你可以把它记起来。27这样说，哥林多前书1:27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很清楚地告诉以利亚这样说，你自己只不过是看起来好像身材魁梧强壮有力气的人，其实你只不过是一条枯干的溪水，枯干的一条溪水。除非你有生命的活水进到你的生命里面，否则你就是不会有力量的。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先生啊，内地会是一个有名的啊传福音的机构，最早到中国传福音的戴德生先生，他差派年轻的宣教士出去的时候，他就提醒那些宣教士说，你们要记得一件事，从你从这里出去的时候，你自己是一无所有的， 只有当神赐下能力使用你的时候，你才能成为在神面前一个有用的人，因为你本身只是一个器皿而已。那么有一位年轻的宣教师就说了，哎，我真难相信我自己只不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。那么戴德生先生又说，因为这是一个真理，是一个事实，你我本来就是一无所有的人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和我就像一条枯干的溪啊，一看的枯干的溪水，只有当神的道、神的真理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，来会被主所用。那么神，我们这样就看到了，神就带领以利亚去另外一个地方，要学习另一项属灵的功课。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是七章八到十二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，住在那里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，到了城门，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。以利亚呼叫他说，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。他去取水的时候，以利亚又呼叫他说，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。他说，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我没有饼，砍你只有一把面，凭你只有一点油。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，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，我们吃了死就死吧。当这位寡妇说出她的这么穷苦的状况，以利亚叫她回家去做饼，并且向她保证她绝对不会饿死的。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十七章的十三十四节，以利亚对她说，不要惧怕，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，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，然后为你和你儿子做饼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短缺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每一天，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和这位寡妇跟他的孩子，看着一个空荡荡的面坛，里面空空的，他们也许在一同唱赞美神的诗歌，神就借由这个空的面坛来养活他们。这是以利亚要学习的属灵功课，也是今天听众朋友你所需要的功课。我们在神面前只是一个空的面坛，空空的面坛。常听见啊，有人啊，他们要服侍神的时候说啊，我要把我的才干献给神，把我的才干献给神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我真是有什么才干呢？我们能够把什么东西献给我们的神呢？你知道，我们并没有什么都可以献给神的。在加利利的婚宴当中，你知道主耶稣参加加利利的婚宴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是新娘的婚纱吗？不是的，是那里的空的石缸吗？主耶稣就行了神迹，叫人把水缸装满水，然后耶稣行神迹，使水变成了酒，使大家就享受一场盛宴。这个才是这个婚宴的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意义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空的面坛，空的水缸，我们在神面前是一无所有的。只有当生命的活水跟生命的粮进到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才能够被主所用。如果今天教会没有认清这个事实的话，那么这个任何教会都不会长进，只是不断的在上演一个缺乏灵粮啊、生命活水的一个歌舞秀，把教会变成一个好像夜总会一样，并没有一点点属灵的真正的生命，没有内容的教会，很可能他们许多的活动变成变质的，也许空洞，很空洞。那么比那些教外人的聚会啊，他们在一起更空洞，更没有意义。很多今天的教会，他们聚会的时候非常枯燥乏味。听众朋友要记得，在神面前，我们原本是一个空的 面谈啊，这是我们要学习这个属灵的功课。我们需要神啊的灵来充满我们，神的生命的粮、生命的活水进到我们里面，这只是一个重要的属灵功课。接着我们看第十七节，十七节，这事以后，那家祖母的妇人，他儿子病了，病得甚重，以致身无气息。哦，原来寡妇的儿子死了。以利亚能做什么呢？接着我们看十九到二十二节，以利亚对他说：“把你儿子交给我。”以利亚就从妇人的怀中将孩子接过来，抱到他所住的楼中，放在自己的床上，就求告耶和华说：“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，你就降祸于他，使他的儿子死了吗？”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，求告耶和华说：“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。”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，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，他就活了。我们看到先知以利亚和小孩子的身体接触了三次，那么这是复活的啊一个原则，就是一个死的身体和生命的源头接触了。在今天基督教需要和耶稣基督有直接的接触，生命与生命啊，生命的主接触，不然的话每一个基督徒就是死气沉沉的。今天我们一定要认清，这是圣经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真理。我们看到这个神迹啊，孩子的灵魂扔入他的身体，他就活了。今天你和我的身体原本也是死的，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我们是世上的罪人，我们死在一切的罪恶过犯当中，我们死了。如果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，耶稣就可以说，我们就可以说我们跟耶稣接触了，我们与生命的源头接触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在两千多年前我们已经和耶稣同钉十字架，就是与主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。我们今天基督徒乃是与永活的耶稣基督连在一起，不然的话我们就是一无所有。保罗在加拉太书啊，这个经文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：“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体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”感谢神，以利亚先知已经学会了这一项属灵的功课。他自己原本是一条枯干的溪流，像一个空的面潭，也像一个死的身体。当以利亚已经认清楚了这个事实之后，神就使用他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说：“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。”如果一个人不明白他自己在神面前是一无所有的，神就不会使用这个人。所以今天听众朋友，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很了不起，以为自己很有能力，如果这样子的话神就不会使用我们。巴不得听众朋友，你我在神面前，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到列王记上下列王记上十七章这个功课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都是像一个枯干的一个溪流，我们像一个空的面坛，我们也是一个取死的身体。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之后，那么我们知道神就会，我们的神是死无变为有的神，我们自己是一无所有的。我们知道这个事实，那么神才会使用我们成为他有用的器皿。我们必须要一个侍奉的人，必须要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事实非常重要，神才会他的灵才会充满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他所喜悦的一个器皿，才能够为主所用。听众朋友，是否你今天觉得自己很疲乏，灵里面很枯干，也觉得自己一无所有？但不要忘记神爱我们如今我们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而活，他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。所以我们虽然是一个枯干的一条溪水我们是一个空的面坛，将要取死的身体，但是因为我们信靠了耶稣，生命之粮、生命的道、 生命的活水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就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器皿。巴不得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读到旧约这段经文的时候啊，我们再一次在神面前愿意成为神手中的器皿。不是我们能做什么，我们是神手中的器皿。我们认清这个事实，我们知道啊，神要使用我们，我们把自己能够交托在神的手中，我们一无所有，在我们神啊，神是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，所以我们成为他手中的器皿。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一举一动有了新生的样式，也能够参与教会服事的工作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听众朋友欢迎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。记得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，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